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1月15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提出议案加大美国对 5G 的投资，以对抗来自中国的科技挑战；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即将签署，其中中国承诺巨额采购美国商品，美国则有可能维持大部分关税，直到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国需要面对现实，尊重台湾的民主。中国国台办则针对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基础。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参议院提出议案，加大美国通信产业在 5G 竞争中的投资力度，鼓励创新，对抗来自中国的科技挑战。六位参议员1月14日在参议院提出利用战略联盟通信法案，鼓励西方企业充分利用美国的软件优势，积极开展 5G 创新，同时设立超过10亿美元的基金，加大对西方企业的投资力度，重新确立西方对网络科技的主导地位。该议案批评华为得到中国政府的巨额补贴，即将成为 5G 的领军供应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受国家指令的中国科技企业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全球信息网络的健康构成了无法接受的威胁，因此必须鼓励加强西方企业与华为开展竞争。美国 Verizon 和 AT&T 等通信企业代表都对参议院这项动议表示支持，希望与政府合作，共同推动美国 5G 产业的创新发展。在美中两国即将于美国时间1月15日签署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对已加征的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很有可能会维持到11月的总统大选之后，而未来任何降低关税的举措都将取决于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与此同时，有关这份协议的内容的部分细节正浮出水面。中国承诺未来两年里在四大产业领域增加采购总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其中包括两年增购800亿美元美国制成品、32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500亿美元能源产品以及350亿美元美国服务。除了扩大贸易以外，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金融服务、汇率和争端解决。在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3日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当天，美国财政部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移除。北京对美方此举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社会共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于1月13日下午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许多经济和贸易专家说，这个初步协议只能给贸易战止血，并不能让双方真正的停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做出的分析。
我们刚才也说到，有些专家对于这个协议的前景并不是特别的看好。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协议里究竟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刚才呢，就是其实，在新闻里也提到了，就是说协议里有关税，但是呢，就是说大部分关税是要保持的。那么，这主要涉及到3600亿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是在这个中国他当初就是说的要达成协议，那么必须要取消全部关税。那么现在知道这个关税呢，大部分是要保留的。那还有一个呢，刚才也提到了补贴。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呢，是根本没有说到这个补贴的问题。那么这是特朗普政府当初是发动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之一。那么有的呢，有的就是说12月13日他们说了，就是美国要对这个原来原定12月15日要加征的1600亿的这个商品呢是暂时不加征了，这是上面说了。然后前面也说了，包括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就是说在知识产权还有呢强制技术转让以及汇率等方面呢，这些贸易协议上都会有设计。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文本。对，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专家是对这个协议的前景并不看好，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一些影响？
那积极的意义也是专家们说的是休战止血，然后降低这个不要让贸易战继续升级。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Let me say, it's wonderful to have a phase one trade agreement.
签署第一阶段协议非常好，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一个让两国紧张关系不再继续升级的办法。让我们祈祷这样的关系继续保持，但是很多问题是根本性的，不会很快消失。
那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当时是发动这个贸易战呢，有三个诉求，一个是贸易逆差，还有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以及了这个技术，两个国家谁要主导未来的技术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贸易战就是说两年来，然后呢这个逆差确实下降了，但是美中的这个总量还在高企。然后呢这个投资方面呢，就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大幅的下降，但是美国呢就是说基本上还保对中国的投资还保持不变。还有呢这个科技方面，两个国家好像走向越来越分离的状态，就这样子的。
是，那我们知道贸易战已经持续了两年啊，那么这个影响是什么，改变了哪些事情呢？
我刚才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贸易逆差下降，但是然后两国的经济这个投资，然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投资大幅下降，但是那个美国对中国的没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美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协议。这份协议的签署使美中这两个经济最大经济体之间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贸易战暂时休战。那么这份协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分析。
我们看到的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总算是要正式的签署了，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协议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特别是即将签署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之际呢，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第一条就是说，刚才我们新闻中也能谈到，就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已经是抵达了华盛顿，那他率领了一个大概是有十个人，除他之外有十个人这个中方官员的一个代表团，也包括了像这个中国副外长郑光泽，还有这个副商务部长，还有副商务部长等等这样的一个代表团。那预计呢这个签字仪式是在这个15号中午11:30美国东部时间11:30在白宫签署。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这个美国财政部呢是宣布，也就是说在这个协议即将签署之际呢，还有两天的时间呢，就是宣布把中国从这个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是删除掉了。那这样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进展。那么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美国股市都是大涨。关键的因素在于，就是说在这个美中双方协议当中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关于汇率方面的，所以拿掉这个把中国从汇率操纵国上面取消掉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就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有几个看点啊。这个协议现在就是说协议文本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到底有没有具体的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上的一个承诺。那美方的美国媒体还有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是说中方是承诺要采购400到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那很多的业内人士包括学者和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比较大的，那是可能中国可能是能够答应，但不一定能够兑现。那在北京方面的话，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承诺有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到星期三会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承诺。另外在其他几个方面，包括这个知识产权啊，包括技术转让，还有就是金融领域服务，还有汇率，刚才我们提到汇率，还有就是扩大贸易方面呢， 中国都表示会做出具体的一个让步和承诺。那届时我们也要到星期三才能看到这个协议的具体文本，到底中方做出哪样的让步。还有就是说在如何落实方面，双方都表示这份协议会包含一个这个条款，就是争端解决。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美方认定中方没有履行这个条款的话，会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争端。还有就是说一些观察人士都认识到，就是说这只是一个休战的一个这个协议只能起到一个休战的一个作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和平协议。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没有打完，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对中国商品追加的关税呢，加征的关税都还在，所以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没有完。最后一个观察就是说中方会不会公布协议的这个中文的文本。我们知道美方会公布英文的文本，但是到底中方会不会公布，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个美中两国可能重启一个对话机制，来推动改革啊，并且是解决分歧。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对，这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一年两次的一个对话机制，全名叫全面经济对话。我们今天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专家，是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专家。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专家叫哈夫鲍尔，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hat's really going on here.
我认为真正发生的是，美方由莱特希泽主导的谈判团队和刘鹤主导的中方团队，在就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中讨论最核心的问题，这是一个轨道上的谈判。另一个轨道，也就是新增加的这个轨道上的谈判，在美方是由财长姆努钦主导，中方由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主导。这个轨道上的谈判针对的是宏观经济方面的议题。我不认为这方面的谈判会产生什么具体结果，它只是给其他官员提供一个单独场合去参与到双方的谈判当中。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关于这次这个美中签字仪式贸易第一阶的贸易协议签字仪式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14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认真思考台湾人民透过选举所表达的期望。这是台湾人民发出的强烈信号，他们不喜欢一直被威胁。蔡英文还说，台湾有成功的民主，亮眼的经济，值得被中国尊重。他还强调，中国需要准备好面对现实，这是关键，否则不论台湾提议什么都无法让他们满意。以史无前例高票连任的蔡英文在胜选演说当中指出，希望两岸关系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情况下进行良性互动，互利互惠。蔡英文在专访中还谈到，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台湾不会挑选，但是会做好军事准备并得到国际的支持。他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提出了4点回应。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不可动摇的基础。第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坚决遏制。第三，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第四，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并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胜选演说中倡议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重启两岸之间的良性互动。对此，马晓光则认为，撼动山容易，撼动九二共识难。马晓光还指出，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是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协商对话中断、台海形势更趋严峻复杂的根本原因。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以史无前例的高票获得连任，他曾经表示，中国已经把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周末以史上最高票赢得连任，他在胜选后呼吁，希望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基础上拉近两岸距离。 但北京显然不愿接下这段橄榄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烈回应，称分裂国家注定遗臭万年。中国官媒则以一时的逆流、历史的泡沫来形容蔡英文的胜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可能改变对台政策，如此一来等于是认错。但也有评论指出，北京必须与台北展开对话，否则四年后继续面临另一个蔡英文政府。台湾民主选举是否让北京穷于应对？两岸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对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首先，范世平表示，选民用选票表达了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
我想传递的两个重要的讯息，一个讯息就是对于习近平在去年1月2号他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就是说的起污点呢，我想台湾民众呢是用选票来表达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蔡英文他主要的选举的这个主轴就是抗中保台，那主要也是针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起污点呢提出这个批判而且提出不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态度。那第二个讯号当然就是对于香港反送中的游行呢台湾民众的一个支持。我们看到蔡英文在不管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提到了香港反送中的问题，甚至他在他的这个造势晚会最后一场在台道的造势晚会呢也提到了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呢特别从香港来台湾参加蔡英文的造势，也都举着这个相关的标语啊。那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这次传达是两个台湾民众呢也透过选票呢来表达我们对于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范世平还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是有说服力的，亡国感的确存在。
我觉得就是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还有就是所谓的亡国感是的确存在的。因为我们当我们看到香港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而韩国瑜在去年三月到中国到香港去访问，今年就进入了中联办那我们到中联办，他本来就是这个控制香港的一个机关嘛，那也是香港民众所不喜欢的。那他竟然进去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联办的，跟当时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明公开见面的台湾的首位政治人物啊。那这个当然也引发到后来选举的时候也被很多人批评了。所以我觉得这次选举为什么蔡英文得票这么高，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年轻人真的出来投票了，而且动员到了。再来就是年轻人担心这个台湾会不会因为韩国瑜当选之后，然后台湾变香港。
吴强表示，北京从来不也不会相信民主。
历史上，他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到，比如说89年的北京天安门，到不久前的香港，其实他们北京一直对民意这个事情始终是排斥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中共的认识论始终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才是这个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过去，他对台政策一直侧重在从陈云林主任开始，对台办主任开始就一直在打经济牌。那么过去也是最早，比香港还要早打对台会台31条等等等等，在做各种经济的统战，对企业、对公民等等等等。这是所以他们相信经济，包括韩国瑜的竞选策略，我相信也是大陆方面提供的一个主轴。这是一个。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是北京对民主始终是怀疑的，是不信任的。换句话说，他们如果说他们还接受民主这个词的话，他们只是相信中共的民主，也就是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其他的民主他们都认为是虚伪的。同时当然这种虚伪民主也意味着是可以操纵的，所以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台湾选举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共的操纵的影子。当然到最近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在脸书在等等，他们像普京在学习，俄罗斯在学习各种新媒体的社交媒体的操纵的方法，以及更多类似的，这是他们对民主的一个不信任。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他们对民意体制的惰性来说，他们不会真正接受台湾的民意，认为是一种暗黑的一种力量，认为是外国势力的操纵，认为是 这种金钱交易，这种买票，他们一定会这么体制惰性，他们会归咎于这方面。
吴强还表示，台湾、香港应该放眼团结海外华人，汲取政治力量。
但是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两年以后，习是面临的是第二届向第三届的一个过渡交接，是否要连着第三届的一个考验。那么，也是蔡英文总统第二任内的最关键的第三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相信北京方面，对习来说，他的上台本身就是台湾政策、台湾的所谓的民族复兴以及台湾的统一是他的个人最重要的党内的政治使命。那么未来他的面临第二届到第三届的任期的转换的时候，台湾政策对台湾如果说没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的话，那么他的连任将受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两年到三年实际上是两岸关系最为关键的，某种意义上讲是决战性的两到三年。但是对蔡英文来说，我们相信我们在他的选前造势以及选后的声明当中都看到了，他已经把眼光是放向了海外华人，放向了华人世界，
放向国际世界，
在内。
嗯哼，
包括香港在内，那么这个是我相信是能够部分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能够抵御这样一种既定的政策是有效的。香港人民如果说更早的把他们的政治的资源放到了全世界的华人，放到东南亚，包括跟台湾联合起来，那么他们也会获得一个不一样的政治力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高票连任成功，很多人认为一部分要归功于香港的抗议。那么香港抗议者和民主人士对蔡英文获胜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馨的介绍。
在香港十二号星期天的一个集会上，台湾大选显然是参加集会的人士关注的一个话题。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告诉美国之音，
这是台湾人对一国两制说不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大会组织者刘云矿也对媒体谈到台湾大选，
台湾人展示了如果有民主，那么示威可以是多么和平。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经过数十年曾经努力奋斗过才能够争取到今天的权利，所以如果我们和他们一样要争取民主，就同样要努力奋斗，坚持与共产党斗争，直到我们的五大诉求得到回应。
一位姓林的抗议者告诉美国之音，这次选举对蔡英文总统来说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
这不仅对香港也对其他地方的抗争者起到了鼓舞作用，我们都团结一致对抗中国专制政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
香港媒体认为，蔡英文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影响下成功连任总统。如果没有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争取连任或许会困难得多。美国之音记者任馨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20年台湾大选落幕，蔡英文以超过800万票的得票数连任台湾总统。中国国台办和外交部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发表了反对台独的声明。中国官媒新华社称，选举受到了外部暗黑力量操控。环球时报则要求蔡英文和民进党不要张狂。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中显示出了美中博弈的痕迹。也有评论指出，蔡英文虽然高票赢得连任，但国民党仍然保住了基本盘和立法院第二大党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一份祝贺声明中称，蔡英文为总统，多国政要已经对蔡英文连任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 台湾2020选举可以清楚地反映美中之间的博弈痕迹。
这次大选还是比较清楚地看到，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博弈的这种痕迹在那边的。所以台湾人选择的蔡英文，就是相当于台湾人选择的美国，他抛弃了这个韩国人，就等于抛弃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1号晚间就台湾选举结果发表了谈话。马晓光在谈话中重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以及九二共识，但是没有提到民进党和蔡英文。随后，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了发言人耿爽就台湾选举的表态。耿爽表示，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不会改变。中国官媒新华社将蔡英文再次当选归咎于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该报道称，西方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选举，蔡英文当局积极配合，借香港局势煽风点火，误导台湾民众。报道认为，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原因在于选前撒钱买票，打压对手豢养网军，以及鼓吹大陆威胁。不过，台湾方面则指责北京试图干扰台湾舆论，影响台湾选举。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接受澳洲媒体采访称，中共在2018年帮助国民党赢得台湾九合一选举，更企图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王立强的相关言论在台湾也引发了相当关注。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莫张狂应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座右铭。社评认为，民进党当局利用香港局势煽动对大陆的各种误读，并且认为此次选举不符合西式选举体制下通常的政党斗争规律。环球时报认为，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不能读的集体意识和情商。环球时报微博评论区则是另一番局面，大批评论认为官媒自欺欺人，不愿面对现实。尽管选前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领先韩国瑜，中国官媒普遍看好韩国瑜。央视海峡两岸节目从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以来就强调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不得人心，认为韩国瑜竞选活动气势上压倒蔡英文，选前电视辩论胜过蔡英文。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在分析台湾这次选举结果的时候指出，大陆媒体宣传让台湾多数选民觉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无法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大陆的这些媒体的进攻，这些做法呢，它就提高了台湾人的安全要求，获得安全感的这个意识。那么他只有投票给民进党，投票给蔡英文，那么他就台湾就能获得这个安全感，对吧？你投票给韩国瑜有可能就是过去国民党的汪精卫，他就是把台湾给卖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大陆的这一个媒体，他就制造了台湾人的不安全感，然后台湾人的安全感的这种需求就急剧的上升以后，他就肯定是要投给这个蔡英文的。我是认为说，台湾人以及大陆的民间都认为说，这个韩国瑜是大陆的人嘛，那就相当于是国民党的汪精卫嘛。
针对大陆媒体惯于报喜不报忧，以至于往往会误导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倾向，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台湾学者胡林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陆媒体需要努力全面报道台湾的真实情况。
也就是说，要努力的去把台湾的实际情况呢，进行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细致的跟踪报道，这是一个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位在上海的台湾问题专家指出，今年的台湾选举在大陆因素的作用下，蓝绿统独之争的主题突出，选战异常激烈。
今年的选举议题成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一国两制还是自由民主，让这些议题呢，把两岸的对立 一下子加剧了。这个对立的加剧呢，激发了很多人，很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出来投票，使得投票率呢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比上一次投票率增加了8个百分点。而民进党蔡英文的得票数呢，也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新高，超过了800万票。所以这个是在这次选举中出现的这么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选举议题从早期逐步回归社会发展、回归理性，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又是一个主权统独的问题，再次把这次选举给炒热了。这是这次选举中非常值得关注、值得思考研究的一个问题。
胡凌伟同时也指出，尽管蔡英文的得票率非常高，达到56%以上，而且得票数也很高，但是国民党还是守住了40%左右的基本盘，与民进党的基本盘旗鼓相当，显示出岛内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仍然分裂。
但是民进党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他的政党的得票数、政党的支持率并不太高，也仅仅是34%，和国民党的支持度略高一点点，比蔡英文的支持度呢要减小了20多个百分点。那就说明除了蔡英文民进党在所谓的互主权问题上民众比较信任他之外，对于其他民进党的施政，民众台湾民众还是不认可、不满意的。所以在领导人选举中，由于只有蓝绿，包括亲民党也是泛蓝的，由于只有蓝绿的时候呢，民众不得不投向了蔡英文。但是在立委选举中，在政党支持中呢，因为有了民众党这些中间的第三势力，有了其他的选择，所以呢，民众就把手中的选票呢投向了其他的选择了。这就使得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呢并不高，也仅仅只有34.9%。所以这也反映了民进党意识形态很强，在所谓的统独问题上他表现的让民众感到放心，但是在施政议题上，在推动台湾社会发展这些议题上，民进党并没有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分析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胡凌伟表示，韩国瑜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唤起了草根选民对国民党的支持，这对于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脱胎换骨和今后的改革带来新的希望。许多分析认为，持续了7个多月的香港市民抗争和当局处理香港危机的方式为台湾选民起到了警示作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向港人喊话说，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但是没有提到台湾。去年亲北京的建制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大幅失利，中国官媒似乎不愿面对现实，避谈香港选举结果。当时路透社报道说，北京高层对香港中联办处理香港危机的表现不满意，有意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中国官方将路透社的报道斥之为谣言。如今王志民调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担任闲职，可谓靴子落地。在台湾大选前一天，中国国台办网站上刊登了中央第一巡视组向中共中央台办反馈巡视情况的消息。该消息称，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有分析认为，国台办可能重蹈香港中联办覆辙，接受北京高层的问责。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大选结束后，美中台三方的互动备受各界关注。就在北京方面接连放话威胁之际， 美国现役空军将领昨天公开在台湾现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介绍。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美军的现役空军将领为什么到了台湾，那么引发了什么样的关注呢？
因为这个台湾的参谋总长沈一鸣，他是在今年的1月2号搭乘这个美国卖给台湾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在乌来山区发生了事故，也是因为这样子，今天这个台湾各界为他举行了一个公祭仪式。那么蔡英文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身份出席了公祭，并且是追敬沈一鸣为空军一级上将，给他追赠了青天白日勋章。那么现场除了这个台湾的政要，包括了正副总统还有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出席之外呢，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李英杰也特别到场致意。但是就像您刚提到，现场最受到瞩目的是这个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代表，是叫做这个马修艾斯勒准将，他是一位现役的空军准将。那么由于他是一个现役美军将领的身份，也因此因为像是这个美军现役的将领出席在台湾的这个正式的官方场合公开现身，可以说是非常罕见。也因此今天随同这个 AIT 官员出席这个沈一鸣公祭的这位艾斯勒准将就受到了现场很大的注目，尤其是因为他去年7月才刚接任这个美国空军部这个国际事务次长室的办公室主任。那么这个职务其实是负责对外关系还有军售的，也因此这个美方特别派了一位负责美台之间军售事务的这样的一位空军现役的艾斯勒准将来出席这个场合呢，就受到了很大的瞩目，也是近年来是很少见的，可以说是第一次有这个美军现役的将级军官哦来访台。那么尤其是他是负责军售的部分，也因此让人不常去联想到说，最近台湾才刚刚对美国下了一笔这个80亿美元的这个 F-16 新型战机的一个订单。那么也有空军的这个专家指出哦，其实在黑鹰直升机坠机之后，美方其实说是很大的动作，包括了 AIT 也将办齐发了很多声明，然后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也有一个对等的声明，说美国是跟台湾是重要的这个伙伴关系。那专家就认为说，这样子的一连串动作，包括今天派出这个现役的将级军官到沈一鸣的公祭场合，都是一连串的动作，要重新对台湾显示这个安全的承诺，以及贺阻解放军对岸对台湾在这个时候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个行为和动作。那么也有人注意到说，这个艾斯勒准将今天在公祭场合，他其实穿的并不是军制服，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美中现在马上就要签这15号就要签这个美中的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了嘛，这么敏感的时刻，也不希望这个艾斯勒准将在台湾的出现太过的高调，以免让美中关系节外生枝了。
是，那么东明，除了刚刚你提到这个美方现役的艾斯勒准将出席了沈一鸣总长的公祭之外，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神隐了2天，可以说在选后首度现身的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那么在这个大选国民党惨败之后，接下来吴敦义的动向也受到各界的关注，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选后今天台湾政局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呢？
是的，玉文，就像您讲的这个在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这国民党可以说是惨败，但是这位党主席吴敦义却是神隐了2天都没有出现，是直到今天我刚刚提到这个沈一鸣上将的公祭仪式他才现身，也因此有很多媒体要过去访问他。不过因为他今天现身是一个公祭的场合，所以他非常低调没有受访的。那么大家关注他是因为他其实在选举败选当天虽然提出了所谓要总辞的声明，可是他并没有立刻的辞去这个党主席。相较于之前的大选败选的时候，马英九跟朱立伦都有比较果断的立刻辞去，也因此他的动作和这份声明在党内引起了一些批评的这个声浪，包括了亲壮派的像是蒋万安还有江启臣，事实上他们都以动作去做一个不满的表态，因为他们就辞去了他们的中常委，甚至呼吁所有的中常委都应该跟进跟他们一样来总辞哦。那么事实上明天礼拜3国民党也要开这个中常会，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吴敦义一定是会在这中堂会上面这个真正的就是请辞了总辞。不过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有一片这个这次输得这么惨，国民党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接下来又该怎么办的这样的检讨的声浪是在党内不断的呼声四起。那而且关注的是究竟是吴敦义请辞之后是谁来接替党主席呢？ 是不是要有一个世代的交替呢？那这个台湾民调台湾的媒体就有做一份民调说，现在其实最党内最希望成为这个下一届国民党党主席的包括的是前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他是名望比较高的，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顺利连任立法委员的这个蒋万安他现在好像也成为了这个新一代国民党好像接下来的一个希望。 那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个可以说是惨败的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他也在这个大家期望的名单之内，他是排名第四，支持度是9%。那也的确有一些他韩国瑜的支持者不断的去拱他出来来参选党主席。不过韩国瑜本人是在昨天就已经说他第一时间说他不会去参选党主席，而且说这个高达1.6亿的选举补助款他一毛钱也不会领。那今天韩国瑜他现在已经恢复高雄市长的身份，他今天又再一次在他脸书上说他是不会去参选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那也因此呢，接下来究竟这个党主席可能是谁来接，是不是一个青壮派，还有一个比较清新的一个人物，还有接下来国民党要如何进行改革，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台湾大选尘埃落定，现任总统蔡英文击败了国民党籍的参选人韩国瑜，以高票连任。台湾选后的气氛如何？各界如何分析选举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今天是星期六大选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台湾民众的生活步调恢复到了日常的节奏。网上这两天流传了一些零星的消息和视频，说某些投票站和中选会的计票工作出现了问题，但是呢都被中选会一一回击辟谣。而根据台湾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的规定，得票数最高和第二高的票数要相差在1/1000之内，落选者才有资格要求重新计票。所以说这次大选几乎是毫无争议可言。而蔡英文总统星期天就在台湾总统府会见了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蔡英文在会见的时候说，美台的关系已经从双边伙伴关系升级到了全球伙伴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天也在台北的一场活动上采访到了厉英杰。厉英杰对记者说，这次选举再次让人目睹台湾已经成为了一个卓越的民主社会。而蔡英文总统明天呢将会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团。而在韩国瑜方面，他现在回到了高雄继续做高雄市长，他强调要筹备农历新年的各种准备工作。不过现在韩国瑜面临的一场罢免的风波，也就是所谓的罢韩，其实这场罢韩的风波在去年在韩国瑜宣布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批评者认为韩国瑜才就任高雄市长几个月就宣布竞选总统，说他无心市政。有三个这个社会组织在去年的12月26号将这个罢免的提议书还有罢免的理由书送交给中选会，启动了这个罢免的第一个程序。而下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公民的联署阶段，预计这个罢韩团体将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联署工作，而要在2个月之内获得23万份联署书，最后才能进行罢免的表决。而罢免表决也需要得到58万人的同意才能可能通过最后的罢免，所以说这个罢免的门槛还是很高的。不过由于韩国瑜呢在这次大选中输给蔡英文非常的多，而且在高雄本地也是以非常低的投票率，让他的这个声望呢也大不如前，所以就让罢韩团体的信心增加了很多。
好的，那么蔡英文高票当选，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台湾各界是如何分析这个蔡英文高票胜选的这个原因的呢？
台湾大选阶段呢，有很多的外国参选团，都来观选。昨天呢，在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组织的一场讨论会上，有很多的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看法。简单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蔡英文的胜选，首先是北京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习近平去年1月份的对台讲话中，有些其实学者认为习近平的对台讲话其实是重申的是中国方面一贯的对台立场，但是蔡英文非常成功的把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包装成一种非常强硬的对台的一个表态，所以呢这为蔡英文对他的讲话做出有力的回击创造了一个机会。那在另一方面呢，民进党在初选之后迅速的团结起来，而国民党方面呢，
内部纷争是一直不断的。
嗯，
比如说郭台铭的出现就加深了这种不和的局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香港的局势，它凸显了这个主权和安全的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台湾跟香港一样，都是在中国的这个纲领谈话要点里面，都是属于这个一国两制的框架之内。
嗯，
而蔡英文呢，非常成功的将国民党方面所坚持的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划等号，所以让国民党方面毫无招架之力。
嗯，
最后呢，也就是台湾的经济其实在这两年是稳中有进的，这其实呢是蔡英文能够连任的一个基础。
嗯，
徐博，
那么香港抗争呢？香港抗争有没有学者提到这个因素呢？
是，香港抗争因为是非常直接的一个，让人有一个直接的目睹啊，证明说，这个一国两制如果在台湾实行的话，可能也会让台湾受到同样的这种压制。而蔡英文方面呢，就是一直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行不通，所以呢，他把这个一国两制呢，也让台湾民众作为一个警醒。这方面其实在选民中，他的回响是非常高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审查和控制内容传输上的能力上升，正努力扩大在全球的媒体影响力。报告称，在过去10年中，中共领导人塑造各国报道中国能力的取得了显著提升，影响了多个地区和多种语言。这一趋势自2017年以来有所加速，中共采取了更大胆的新策略。报告认为，中共将公共外交形式与更隐蔽、腐败和强制性的活动结合，称这些活动破坏了民主准则，损害了国家主权，削弱了独立媒体的财务可持续性，并违反了一些国家的法律。报告还指出，中共操纵方式的具体变化，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宣传虚假信息，以及在全球网络平台上操纵搜索结果，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中国科技公司建立或收购海外内容传播平台，控制一些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2019年底，中国当局实施对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的抓捕行动仍在进行。一位北京维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控制思想和言论的恐怖气氛正在全国蔓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陕西公益人权律师常伟平1月12号晚10时许在西安住处被西安公安局高新分局带走，目前下落不明。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13号发公告，宣布注销常伟平律师执业证书。中国当局对各地律师和维权人士正在进行的大抓捕被认为是709抓捕的延续。此次抓捕据信与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在福建厦门的一次聚会有关，已经有多人被山东公安组成的1213专案组带走。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博士、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维权律师唐金玲因担心抓捕已经逃亡。2013年以来，他们两人都曾被判刑坐牢数年，罪名分别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许志勇在逃亡中发表了一份提倡改变的新年献词，呼吁民众肩负起对国家的责任。唐金玲曾为涉及法轮功人士的案件担任辩护律师。去年12月26号，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参与者丁家喜律师在北京家中被烟台警方跨省抓捕。丁家喜的妻子透露，丁家喜被监视居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律师彭建要求会见不被批准。维权人士郝劲松曾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其维权活动受到当局肯定，并以维权战士的身份写入2005中国法治蓝皮书。定襄县公安局12月22号发布的消息称，郝劲松因涉嫌违反反恐怖主义法被行政拘留15天，行政拘留期满后， 又以寻衅滋事为由关押在新州市五台县看守所。郝金松被抓捕是否与厦门会议有关，目前不得而知。原为烟台一名大学教师的张忠顺被抓后，他女儿在推特上表示，国宝告诉他案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和恐怖活动，不允许律师会见。警察称在张忠顺家搜到245发子弹，家属指国宝栽赃陷害。居住在厦门的维权人士戴振亚据悉被山东公安跨省抓捕。近期一系列抓捕正值香港抗争持续，台湾大选前后，时机敏感。维权律师王宇表示，这次新年前开始的大抓捕看来是709镇压的重演，目的是制造恐怖气氛。
也就是开个会或者是说过什么话呀，并没有什么行为，但是就是这样子已经触发了他们的某个敏感点吧，所以这次又抓了这么多人，而且用什么秘密方式抓捕，至今究竟这些人关在哪儿，家属包括公众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用这种恐怖氛围，不但是在对这个维权民运圈就是给予一些恐吓，另外其实也使很多公民也都产生很大的恐惧感，有很多人就是不仅是普通公民了，其实可能都包括一些人权律师在内，有一些人权律师或者是维权律师在内，都在非常严格的自我审查，所以这就是他们所要的结果。我觉得就是这种恐怖氛围已经在整个中国正在弥漫了。
徐志勇的女友李翘楚在新年前夕被以寻衅滋事为由带往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戴着手铐过了跨年夜。李翘楚获释后每日出行均有国宝跟踪监视。李翘楚对媒体表示，徐志勇被当局列为国宝专案侦查。维权人士徐志勇曾经参选人大代表，提倡非暴力运动，对于香港抗议活动中的勇武派也有不少批评。自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有多名网友因转发香港的消息被约谈甚至抓捕。新公民运动的参与人士张宝成去年六四前被抓捕，张宝成已经被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起诉书称张宝成涉嫌寻衅滋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指控依据是张宝成在推特上发布的2000多条推文，起诉书称张宝成系累犯，应从重处罚。张宝成曾经参与声援709家属，并接济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刘琦在北京家中居住，遭到国宝威胁。汪宇律师曾在2013年张宝成因在北京西单广场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被捕后担任其代理律师，他表示张宝成案的前景不乐观。
定得非常严重啊，非常重，就是按那个所谓的什么累犯来计算，我感觉很不乐观。而且这个案件事实上跟这次1226这个大抓捕这个案件，其实我觉得性质基本上是一致吧，就是其实主要还是对这个律师和公民这个言论和思想进行控制，所以给我的感觉1984已经来临了。
张宝成现年60岁，长期参与公民权利运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曾因此前后三次被劳教和判刑入狱。2019年5月28号，警察搜查了张宝成的住所，称其家中藏有枪支。张宝成的妻子刘觉帆担忧当局指控的罪名可能导致张宝成被重判。另外，湖北宜昌的维权人士刘家才近日与外界失去联系。刘家才参与维权活动及公民同城犯罪活动被判刑，出狱后在网络上销售地方土特产谋生，仍然不断被国宝喝茶。刘家才的最后一条推特停留在1月3号，写到无可奈何，只能流浪。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说， 北京拒绝其入境香港的真正理由是惧怕承认香港人民抗争的根源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和九岛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周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北京最终承认了拒绝其入境香港是他们做出的决定，而理由是国际人权组织煽动了香港的抗议活动。罗斯表示，这是对香港人民的侮辱。
They didn't need me to tell them that they want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They want respect for their political freedom.
香港人不需要我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法治，他们需要政治自由。我没有被要求去告诉他们这些，我也没有能力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一次一次的上街，这太荒谬了。所以，如果看看这一借口的背后，实际上是北京当局对香港抗议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因为这些抗议代表了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而他们不敢承认，以至于不得不编造这些荒谬的故事，即香港人只是国际人权组织的傀儡，这太荒谬了。These
ridiculous stories t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are just, you know, pawns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groups, which is just absurd.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拒绝罗斯入境香港是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制裁。
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动，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也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罗斯表示，他花16个小时飞往香港被拒入境这件事本身，正说明了北京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值得全世界的关注。
Obviously, what happened to me pales in comparison.
显然跟在香港街头的人们相比，我的事情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捍卫者，他们捍卫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法治，但是他们却遭到殴打、逮捕和催泪弹。因此我认为我的个案正说明了港人走上街头的原因，并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罗斯说，他上一次去香港是2018年4月，在这次要去的同一个地方，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并接受记者采访，并没有任何问题。
And less than 2 years later, I've been blocked.
不到2年后，我被拒。而我这个个案很好说明了北京在尊重人权方面的下行轨迹。我们看到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各种类型的异议人士。可悲的是，现在即使在香港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一国两制之下，北京理应尊重香港的法治和政治自由，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罗斯表示，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发布会将于明天美东时间下午3点在联合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面，我们看到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提出议案加大美国的 5G 投资，以对抗来自中国的科技挑战；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即将在今天，也就是1月15日与美国华盛顿被签署。在贸易协议中，中国承诺巨额采购美国的商品，美国则有可能维持大部分关税，直到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签署协议。许多经济和贸易专家说，这个初步协议只能给贸易战止血，并不能让双方真正的停战。刚刚胜选赢得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国需要面对现实，尊重台湾的民主。他说，这是台湾人民发出的强烈信号，他们不喜欢一直被威胁。对此，中国国台办则回应，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基础。马晓光还指出，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协商对话的中断。中国国台办和发言人在台湾选举结果揭晓后还发表了反台独声明。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直播。